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再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再次把感谢、赞美都献给你，唯有你配得，因为你是圣洁、荣耀、公义的主啊！你是至高的神、独一的神。神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主日有这样的机会、有这样的恩典，可以到你的面前，可以来到你殿中来敬拜你。来仰望你，也把我们一切重担、一切的忧虑，甚至一切的疾病，都完全的交托给你。神啊，你因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受的鞭伤，求你赐下医治；更愿因耶稣基督受的刑罚，求你赐下平安。今天还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、来亲近你、来寻求你的人，都求主将你的恩惠、平安赐给他们。主啊，这时候我们更是在你面前祷告。就是求你将你的话向我们显明，让我们的心能领受你在你的话语中要赐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仰望你，求你保守我们众人听到的心，让我们的心里是火热的，让我们心里是渴慕的。主啊，求你施恩给我们，我们仰望你。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就大家都知道"鱼龙混杂"这个成语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好的跟坏的是混在一起的，它可以指好的东西跟坏的东西混在一起，东西的质量参差不齐。比如我们现在每个人基本上都用手机，但是你知道市场上有很多的手机，不同的手机质量是不一样的。当然，你买手机的时候，你还要考虑性价比，不是说最贵的就是最好的。鱼龙混杂。那这个成语更多的时候是指好人和坏人混在一起，人的品格良莠不分。如果你很喜欢交朋友，你的人缘很好，什么人你都和他交朋友，那么你的朋友中一定是鱼龙混杂，三教九流都有。但是如果我说，我们教会的人也是鱼龙混杂。一定会大吃一惊。教会里不都是好人吗？怎么可能鱼龙混杂呢？没错，教会里的人是鱼龙混杂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亲口说的。虽然不是耶稣基督的原话，是我的理解。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中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47到50节，耶稣说：“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，聚拢各样水珠，网既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，坐下，捡好的收在器具里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世间的末了也要这样，天使要出来，从一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。”主耶稣没有说鱼龙混杂。乃是说有好鱼也有坏鱼，鱼龙混杂是我们中国人的成语。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面，可能龙就是好的，鱼就是不好的。其实鱼不是不好，乃是与龙比较起来呢，鱼就不好了。但是在圣经的观念里面，龙是不好的。犹太人并没有中国人那种想象出来的龙的观念。圣经中的龙是指什么？圣经中的龙就是古蛇，是魔鬼的象征。在启示录第20章1到3节说：“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，他捉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把他捆绑1000年，扔在无底坑里，将无底坑关闭，用印封上，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。”等到那一千年完了，必须暂时释放他。那这里讲的那个古蛇，古蛇的就是讲的在伊甸园里面欺骗、诱惑亚当和夏娃的那一个蛇，那个就是龙，其实那个是魔鬼撒旦的化身。所以魔鬼是真实存在的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魔鬼的结局。但现在魔鬼还在做坏事。这个事件目前还暂时在魔鬼的权势下，魔鬼在欺骗、诱惑人犯罪，离开神，抵挡神。 最终是要人与他一同灭亡。在前面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3章，耶稣讲的麦子的比喻，魔鬼就在麦子中撒麦子，使教会里有麦子也有败子。那个仆人想去把败子薅出来，但是家主却叫仆人不要着急，恐怕薅败子，连麦子也拔出来，所以容这两样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当收割的时候，主人要对收割人说：“先将败子薅出来，捆成捆，留着烧；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”那从这个比喻里面也是很清楚的一个事实，就是教会里有麦子，也有败子；教会里有好鱼，也有不好的鱼。你不用感到意外，更不要感到惊奇，反而你应该放弃那种幼稚的想法。以为教会里都是好的，这种想法不合圣经，而且这种想法对你属灵的生命是不利的，因为现实会让你失望。当你失望的时候，你还会以为福音不能够救人。为什么信了耶稣的人还这样呢？生命没有改变，甚至有时候还不如不信的人。你应该看得很清楚。问题不是出在福音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问题是出在哪里？问题是出在人，问题是出在魔鬼，人太诡诈，试图以假信心欺骗人。魔鬼太邪恶，想破坏神的工作，破坏教会。但是教会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把真理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不必惧怕。在耶稣所讲的芥菜种的比喻里面，其实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实。芥菜种比较多，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田里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，等到长起来，却比各样的菜都大，且成了树，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它的枝上。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它的枝上，这原是好的，就是万族万民都应该来信耶稣，进入神的国。神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，有好鸟也有坏鸟。所以你要明白一个基本的事实：教会里有好人，也有坏人，有得救的人，也有没有得救的人。但是这不能拦阻我们传福音，也不能成为我们不传福音的借口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耶稣也直接地告诉我们，应该积极地、热心地传福音。马太福音22章第10节甚至说，无论善恶都招聚了来。教会的门是开着的，查经班的门是开着的，谁都可以进来。每个人都是被，当人来到教会，来到查经班，我们应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，存着诚实的心。而且尽量把福音传得清楚，传得完备。但是至于他们能否得救，那就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，那是圣灵的工作，那是神的恩典。人可能欺骗我们，让我们看他们，以为觉得他们有信心，其实他们可能没有真实的信心。但是人不可能欺骗神，到了时候，神要施行审判。神要把恶人和义人分别开来，义人要进天国，恶人却要被扔进火，那就是地狱。当我们在谈论信仰，或者你思考有关信仰的问题的时候，你一定要以圣经为根据，一定要以耶稣的话为根据。我们一定要明白耶稣的话的意思。耶稣说。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这句话的意思跟上下文好像有点不大相关了。那这句话主要的意思是什么？那些文士就是非常熟悉圣经，甚至教导圣经的人，他们要进天国，他们的观念就必须被改变，因为在那些文士看来。他们熟悉旧约圣经， 但是啊，他们却认不出旧约的预言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。他们认为进天国就是遵守律法，在他们的观念里面，他们就是义人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做得很好，或者至少他们认为他们比别的犹太人、一般的犹太人要做得好，所以他们是自以为义的人。他们以为自己行得好就能够进天国。而那些税吏、那些妓女是罪人，是不能够进天国的。但是耶稣曾经对他们说："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。"这怎么回事？原来是他们判断恶人、义人的标准错了。那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的。对义人、恶人，我们有我们传统的观念和标准。义人，什么是义人？你可能觉得义人就是讲义气的人，很善良、做好事的人。恶人就是不讲信用、为非作歹的人。那我们认为好人就可以上天堂，恶人都应该下地狱。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。但是如果我们要进天国，我们要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我们的观念也要改变的。我们应该明白耶稣的话，应该顺服圣经的话，不要笑话这个世界。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。那么，到底义人是怎样的人呢？到底谁是恶人呢？那让我们来想一想啊，耶稣所讲的比喻，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，聚拢各样水珠，网既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，坐下，捡好的收在器具里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你读完这个经文，你想过没有？你知道那些犹太人他怎么分好鱼不好的鱼吗？现在天气好了，有的人可能会去钓鱼。如果你在这边钓鱼，如果钓的那个鱼太小了呢，你不能带回家的，你必须放回水里面，因为这法律规定必须到一定尺寸你才能够拿回家吃。那么犹太人分好鱼不好的鱼，是不是根据鱼的大小来分呢？大鱼就是好鱼，小鱼就是不好的鱼，可能没这么简单。那么还有什么标准呢？我是四川人。四川人是比较喜欢吃猪肉，不喜欢吃鱼，所以我不大分得出那个鱼的好坏。如果你喜欢吃鱼的话，你应该知道不同的鱼它的肉的质量是不一样的，有的鱼比较细腻，有的鱼比较粗糙。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鱼，你也知道有的那个鱼的刺也是不一样的，有的鱼的刺很多，有的鱼的刺就很少。那么犹太人。是不是根据这个鱼好吃或者不好吃来分好鱼或者不好的鱼呢？我觉得也不一定的。耶稣并没有具体告诉我们怎么分好鱼和不好的鱼，但是我想听耶稣讲到那些犹太人，他们一定知道什么是好鱼，什么是不好的鱼。更何况耶稣的门徒中至少有四个人曾经是专业的渔夫，所以他们一定知道怎么分的。利未记11章第9到12节这样讲：水中可吃的乃是这样，凡在水里、海里、河里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；凡在海里、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，无刺无鳞的，你们都当以为可憎，因为这无刺无鳞以为可憎的，你们不可吃它的肉，死的也当以为可憎；凡水里无刺无鳞的，你们都当以为可憎。我想当时的犹太人很可能是根据旧约食物洁净条例来区分。所以，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的带鱼、鲢鱼、鱼和虾，那个虾或者螃蟹，其实都是不好的，因为无刺无鳞。但是你应该知道，旧约食物条例其实并不是要区分食物的好坏，而是要让以色列人和他们周围的人、周围的民族有分别，因为以色列人的神。和周围民族所拜的神是不同的，那这是旧约食物条例最根本的一个 回答他终极的一个旨意，而不是只是让他们区分他们吃什么或者不吃什么。因为在利未记第20章26节说，你们要归我为圣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，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，使你们做我的民。那这个圣洁跟这个分别，所以是有直接联系的。圣洁是圣经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只有神是圣洁的，神本身就是圣洁的，圣洁是神的本性，耶和华本为圣，神也是圣洁的一个标准。那相应的，人都是不洁的，人都是不义的，人都是有罪的。人都是行恶的，很多人可能不服。其实你不服啊，就是表明圣经上说的是对的，因为圣经里面就告诉了人不会服的。那个不服神，其实就是罪的一个根本的表现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圣洁的、公义的，人是有罪的、不义的。你不服圣经上的话，那么你看看你自己的行为，看看人的表现。其实也证明，圣经说的是对的。约翰一书第3章第4节说：“凡犯罪的，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”很清楚，很简单。但是这里的律法是指神的律法，特别是指十诫：当孝敬父母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。那这是十诫的后面6条诫命。直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你单看这6条诫命，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，其实都会被定罪的。因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6条诫命，就是很简单：爱人如己。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"爱人如己"这一句话之内了。那么你问你自己，你做到爱人如己了？谁能做到爱人如己呢？没人能做到，所以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罗马书第1章28到31节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增进、诡诈、毒恨。又是城匪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辱骂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其实这里没有罗列出人所有可能的罪。人的罪真是罄竹难书，我的罪比我的头发还多。人犯罪就像喝水一样，但是如果你就按照圣经上所列出来的，你对号入座一下，你用神的话光照自己，你能够说自己没有罪吗？我想，诚实的人都不能说，我们实在是有罪的。论到人的罪，不得不谈到神，就是人与神的关系。那十诫的前面4条诫命，只有耶和华是神，不可拜偶像，不可妄称神的名，当守安息日，这都是谈到我们人与神的关系。我们以前不认识神，也不知道神的律法，那无知中我们就已经犯了神的诫命。当然，无知者不为罪。神也宽容忍耐了我们，但如今，神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显明出来，福音传给了我们。为着神的话，我们可以读到了，神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，信福音，进入神的国。如果我们还不认罪，那我们就说不过去了。如果我们还不悔改，信耶稣。那就要承担自己的罪，所以按照人的本性说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 这是圣经给人性的定论。罗马书3章10到12节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；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这是圣经的话。前一段时间，我们帮助了一家失去孩子的一个家庭。那他们回国以后呢，我们还保持联系。我把我信耶稣的见证发给那一位父亲，劝他要带领全家去信耶稣。没想到他给我写了一段话，说：“尼姆斯啊，你就是我的信仰，从你那里我得到了什么是良善。”哦，我一看了，我说我真失败，对，做的 没有让人看到人的罪性。那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人都是软弱的，人都是有罪的，我们都当信耶稣。我愿圣灵在他们心中做工，让人看到人的罪，当然更要让我们看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。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我不是义人，你也不是义人。那听到这里，你可能觉得有点困惑：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那为什么耶稣说世间的末了也要这样？天使要出来，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如果没有义人，那还分别什么呢？通通扔进火湖里得了。那既然耶稣说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别出来，那就是说还是有义人的，虽然可能是少数。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亲爱的朋友，按照人的本性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真的，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被扔进火炉的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但是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。主耶稣这里说的义人，是指那些因信称义的人，就是那些因为信耶稣而被神算为义的人。他们本来也不是义人，但是他们承认自己的罪，他们愿意悔改，而且他们看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公义的，是良善的，却为他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为要拯救人脱离罪恶。他们愿意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，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神，愿意一生跟随耶稣基督。那这样的人，神就把耶稣基督的义，因信，因着他们的信就加给他们，神就赦免他们一切的罪。他们在神面前就是义人，他们的义不是自己的义，不是由自己因行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由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所以那里的义人是因信称义的人，恶人是什么？恶人不仅是行恶的人，因为我们曾经都行过恶的。如果只是从行过恶就是恶人，那我们都是恶人。其实恶人不仅是行恶的人，他们所行的尽都是恶。其实恶人更重要的，或者更要命的，就是他是不肯悔改的人，他们是不愿意认罪的人，他们更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。他们要么自以为意，不服神的意，要么就是自甘沉沦，在最终灭亡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我盼望你明白了耶稣的话，我盼望你知道你是一个恶人，你需要悔改，信耶稣，因信称义，成为一个义人。这是神的心意，这是神的爱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，信他的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 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神已经把他的话讲得这么清楚，神已经把他的心意这么明白地摆在世人的面前。那么你要如何回应神？以西结书18章21到24节这样说：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，谨守我一切的律例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定存活，不致死亡。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，因所行的义，他必存活。主耶和华说：恶人死亡，岂是我所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？一人若转离义而行，转离义行而做罪孽，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，他岂能存活吗？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，他必因所犯的罪、所行的恶死亡。这里说，神把他的心意非常清楚地摆在人的面前。神是不喜悦恶人灭亡的，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？神是喜悦恶人回头离开恶道，悔改信耶稣得永生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悔改吧，信耶稣吧，何必灭亡呢？这是神迹先知对每个人说的话，何必灭亡呢？神喜悦恶人离开罪恶，悔改信耶稣得永生。这是人唯一的得救的路，也是人唯一的盼望。那有的人可能说，信耶稣就得永生，那太容易了。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好的事呢？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，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从天上来的。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白白的为我们舍了，为要赦免我们的罪，这是很简单。你信耶稣就得永生，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误会，跟随耶稣不是容易的。因信称义的人必须离开罪恶，因信称义的人必须行公义。加拉太书第5章19到21节讲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增进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方言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更多前书第6章9到11节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男童的、亲男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们中间从前有的人是这样，但如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礼，已经洗净、称圣、称义了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不是说你不做这些事，你就可以进天国了。这不是圣经的意思，这也不是你得救的路。你靠自己不可能不做这些事的。我乃是说，比较圣经的话，乃是说，因为哥林多前书、加拉太书都是使徒保罗对那些已经信耶稣人说的，就说你信耶稣了。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你一切的罪，神已经称你为义了，你就不应该继续犯罪了，你就不应该故意犯罪了，你就不应该随从你肉体的邪情私欲了。你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，你就应该行公义，靠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，唯独因信称义是圣经启示的真理，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教义。但是同时，我们也不得不警惕，就是有人可能有虚假的信心，不真实的信心。 只是口头承认，心里并不相信。他的信并没有结出顺服的果子，也没有爱心的表现。圣经同样警戒这些人，这样的人是自欺欺人，其结局与那些十足的恶人、臭名昭彰的罪人其实是一样的，因为在本质上他们都是恶人，就是不信的人。神的恩典是浩大的，再大的罪人、再恶的人都可能悔改得救，但是自以为意、自欺欺人、不思悔改的人是注定灭亡，因为他把自己拒之于神的救恩之外。马太福音25:31-33节，当人子在他荣耀里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、山羊一般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如果你喜欢吃羊肉，我不知道你喜欢吃哪种羊，你可能觉得山羊可能更好吃。但这里是讲的绵羊跟山羊结局完全不一样，就好像一人、二人都是人一样。活在世上的时候，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分别，而且最后都有一死，一人要死，二人也要死。但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只看今生，我们必须看重永生。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但是那还没完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审判这个最基本意思就是分别，第一步就是要分别，要分开。第二步呢，是分开以后不同的，那就有不同的结局，这个叫审判。那些绵羊是代表义人，那在马太福音25章，为什么说他们是义人呢？因为施行审判的主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，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我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们留我住。”我赤身肉体，你们给我穿；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；我在监里，你们来看我。我再强调一遍，不是说你做了这些事，你就可以进天国，乃是说，如果你是因信称义的人，你应该为主耶稣名的缘故去做这样的事。我们为主所做的每一件事，哪怕在人看来是非常小的一件善事，神都会纪念的。我们不是因为做了那些事而得救，我们做了那些事，表明我们已经得救了，表明我们是已经因信称义的人。所以你应该想一想，你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？耶稣所讲的比喻，不仅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在目前，义人跟恶人是一同存在的。那我们的主要的目的不是让你去区分谁是义人，谁是恶人。但是第一点，你当然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义人还是恶人，你不能自欺欺人。神现在还在施行恩典，神现在还在等待恶人悔改，神还在给罪人机会，希望他们能得救。那在这个过程中间，那些义人，那些因信称义的人，应该持守自己的信心，义人应该为主耶稣做见证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不要嫉妒恶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好像都是恶人横行，罪人当道，恶人横空，义人却在受苦、受穷、被压，甚至被杀。但是，亲爱的弟兄姐，到了时候，神公义的审判就要临到，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，天使要出来，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当我们说，其实不是我们说，是圣经说，神是爱，神赐福人，每个人都很高兴。但是当我们说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公义的， 神要施行审判，神要惩罚罪人，神要降下灾祸，甚至神要使人下地狱。很多人就不能接受，甚至很愤怒。那你想想，你作为一个人，你都可以发怒，神怎么不能发怒呢？人发怒，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自己的罪。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意，但是神发怒却是出于他的公义。人应当悔改，而不是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说审判，我刚跟你讲，这个就是分别、分开最基本的意思。麦子和稗子总有一天要分开的，绵羊和山羊要分开的，义人和恶人也要分开的。神分别分开是为了赐福和降灾，义人要得救蒙福，恶人却要灭亡。创世记18章25节，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，岂不行公义吗？这是亚伯拉罕为罗德从祷告时候说了一句话：“神是公义的，神要施行审判，而且神施行审判的时候，绝对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。当连地上的人都败坏了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地上满了人的强暴。”神就用洪水毁灭了全地，所有的人都淹死了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挪亚因着信，动了敬畏的心，他蒙神的指示，就造了一只方舟，这就拯救了他和他的全家。后来，索多玛、俄摩拉两个城市恶贯满盈，神就从天上降下火来，把他们都灭了，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。这是圣经清清楚楚看到神曾经施行的审判。当然，那要来的最后的审判是更大、更可怕的。但是很多人可能说这是圣经上的事，这是过去的事情，我们现在很平安，而且圣经上也说了，审判是世界末了的时候的事情，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，天使要出来，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丢进火炉里。那好像很多人觉得哇，我们现在还可以，现在还是平安的，还可以及时行乐，享受最终之乐。亲爱的朋友。没错，世界的末了有最后的审判。启示录20章11节到15节，这是最后审判的记载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也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要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这是最后的审判，但是你不能到了最后你才做决定，你现在就要确定，你现在就要确保。你的名字有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？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你的名字怎么记在生命册上？你要信靠生命的主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记得我，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。”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现在高枕无忧，最后的审判还没有到。你应该赶快醒过来，预备好了，因为事件的结局近了，审判的主就在门前了。你现在不准备好，到时候就来不及了。还有一点，我希望每个人也不要误会， 也不要以为神只在最后审判、大审判，他们说审判一次就可以了。在那之前，神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袖手旁观世人犯罪，不是的。诗篇第七章11节说，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就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就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。最近我在帮一个人呢，我才知道这边的法院很忙的，每天都有审不完的案件，但是很多时候他们都不行公义，白忙活。全世界都在神的审判之下，你不要觉得神忙不过来，没有人可以逃脱神公义的审判。不仅将来有最后的审判，神每一天每一刻都在施行审判。你可能说你不是吓唬人吧？神怎么还没有向我发怒呢？神蛮有恩典怜悯，不轻易发怒。如果神对你发怒，那就是你的世界末日。所以你不应该等到世界末日才悔改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你在地上的生命就会结束。无知的人呐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你要预备好了，尽快的预备好了，随时迎接神。你不要到了时候被丢进火炉了，才在那里哀哭切齿。哀哭切齿其实是表明火炉里很痛苦，那样的痛苦不会减轻的，不会消失的，要持续到永永远远。说那真是非常的痛苦，甚至过于你现在能够想象的。那有人说，哀哭切齿是不是表明那些人后悔了？如果他们后悔了，神还会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吗？不是神不给他们机会，是他们错失了很多的机会，不肯悔改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趁早悔改，趁早还有今天就赶快悔改。看了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当趁着耶和华相见的时候，求告他。我愿每一个人，你都是很 sure，你有得救的确据，你不会被扔在火炉里。你要因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义，你要持守你的信心。世界的末了，神要实行审判。这一点对我们有信心的人是安慰，是盼望。也激励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信的福音相称。我们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。在罗马书12章19到21节有这么一段经文：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载，主说：“伸冤在我必报应。”所以，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，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，其实在地上呢，一定会受冤屈的，你一定会受苦的，你一定会受逼迫的。那这，你想到神将来要施行审判。那么你现在就应该忍耐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的。伸冤在神，神必报应。想到将来的审判，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，就应当将起初确实的信心持守到底。想到将来的审判，你想到恶人悲惨的结局，我们现在就应当尽力的传扬福音，使恶人离开罪恶的道路，使他们悔改归向神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想到将来的审判，我们在世上所受的一点冤屈、逼迫，那还算什么？ 如果因为我们的一点点善行，能够使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使他的灵魂不死，那是何等的恩典！将来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何等大的赏赐！所以，愿神的话，你要清楚的知道你现在的状态，你是一个义人呢，还是一个恶人？如果你还是一个恶人，还没有悔改信耶稣，还没有因信称义，我今天要劝你，你要赶快的悔改，因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义。如果你对你的救恩非常的确定了，那我愿神的话更要勉励你，你要继续的行善，你要做一个义人，等候神，等候耶稣基督再来。我们一起祷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你将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，特别将你的儿子这一位义者，这一位圣者，将他的生命完全的摆在我们面前。他不仅为我们死，耶稣基督还在我们里面活。我愿你的每一个儿女因信称义的人，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，在世上做一个义人。主啊，更是求你帮助我们。能够像罗德一样，为世上失丧的灵魂，为他们的罪恶常常的忧伤、祷告，而且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竭力的传扬。求主复兴你的教会，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就是要传扬福音，要撒福音的种子，做一个得人的渔夫，让我们不要因为这个现状而灰心，而失望，因为神的话必然要应验，神的国必然要降临，我们必要进入神的国。神啊，我们感谢你。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